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36题，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究竟有无圣经根据？今天的基督教中呢，有个别教派的弟兄姐妹在宣扬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者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道理。其实这种说法不但找不到任何一句经文根据，而且更和圣经中许许多多明显的教训相违背。为了对这个问题能有全面深入的理解，我们可分为三大段来讲述。一，怎样才能得蒙主恩的拯救？先讲第一大段，一个人怎样才能真正的得蒙主恩的拯救？圣经中对此问题有许多种不同的回答，但内容实质都一样。我在此只举述一种最常用的回答，经上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又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3章36节、18节、1章12节。总之一句话，只要信耶稣就能得永生。但是对这里所说的信字，我们必须加以正确的理解，至少要加上两点解释。第一点，这里的信必须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是必须要有行为表现的，必须信而悔改，或说必须求告主名才能得救。正如五旬节圣灵配降后，使徒们讲到，众人觉得扎心，就发问说，我们应当怎样行？彼得回答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个人要悔改，使徒行传2章38到39节。另有一次又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使徒行传3章19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同样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4、15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悔改和信福音，也就是信靠主的救恩，必须结合起来，必须信而悔改才能得蒙拯救。如果只想信福音不讲悔改，那么这种信就是一种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得救的。因为经上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书2章17节、20到26节。当然，如果只讲悔改不讲信福音，也不能使人得救，因为悔改本身并不能赦免人的罪，况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悔改，只有主的救恩能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徒行传5章31节。因此我们必须信靠主的恩助，在主面前忏悔，承认自己一切的罪，不但求主赦免，而更求主使我们能从心里恨恶，离弃这一切的罪，那么我们就必立即得蒙主的赦免和拯救。约翰一书1章9节，箴言书28章13节，诗篇51篇17节。真实的信心也必定要使人求告主名，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10章13节。什么叫求告主名？主的名字是耶稣基督，耶稣的原意是耶和华拯救，或说救主的意思，基督是受膏的君王的意思。主的名字的含义是，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章21节。因此求告主名的意思，也就是要求告主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也就是要求告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徒行传5章31节。也就是要求告主用他的宝血洗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并借着他的灵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恨恶并离弃我们一切的罪， 凡存着信心如此求告主名的，就必立即得门拯救。我们的罪必要立即得门赦免，我们的心灵必要立即被圣灵洁净更新和重生，获得属灵的新生命，而成为上帝的儿女。由以上所述可见，使我们得救的信心必须是真实的信心，而真实的信心就必使人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第二点，这里的信必须是永远不断的信，必须信到底才能得蒙最后的拯救。值得注意的，以上圣经中提到的信字，希腊原文都是经恒动体，意思是从今以后永远不断相信。因此所谓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说法是错误的，既违背原文的字义，也不符合圣经的教训。如经上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希伯来书3:12-14。由此可见，我们首先必须要有起初确实的信心，也就是以上所说真实的信心，而且还要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因为已经信主的人还是有失去信心危险的，因此经上要我们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心里一刚硬，又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就离弃了，这样也就失去永生了。因此经上在另一处也劝勉我们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提摩太前书6:12-19。二，找不到任何一节经文根据。现在再来讲第二大段，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说法，在圣经中是找不到任何一处经文根据的。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他们最主要的经文根据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信子的人有永生，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等等。约翰福音3:16、18节、36节、1:12、5:24、10:27-29。但是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解释过的，第一，这里的信必须是真实的信，也就是能使我们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信。第二，这里的信必须是永远不断的信，也就是信到底的信，而不是所谓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信。圣经上固然提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但求告主名并不是求告一次两次或求告一年两年就够了，而是必须天天不断的求告主名，一直求到生命的终止，一直求到主再来。主耶稣固然提到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6:54。但吃主肉喝主血也必须是终身不断的。圣经上固然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7:25。但问题是我们必须永远不断的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祈求上帝的恩助。使徒约翰固然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翰福音13:2。但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永远做一个属于主的人，我们不要以为一个人一次属于主就永远属于主了。正如经上所指出，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 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罗马书11:20-22。主耶稣也指出，葡萄树上的枝子若不结果子就要被剪去，枝子若不长在葡萄树上也要枯干，被扔在火中焚烧。约翰福音15:1-8。主耶稣固然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10:27-29。但问题是，我们必须终身听主的声音，跟着主走到底，我们才永不灭亡。正如主耶稣一开始所指出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着我。有的人只注意后面应许的话，我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等等，但却不注意前面所提到的条件，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着我，因此就犯了断章取义的通病，而得出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错误结论。例如有一本书，是否永不灭亡啊？这是陈宗道写的，一开始就提出了作者所认为的最强有力的经文根据，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10:28-29。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前面提出的条件，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约翰福音10:27。如果我们不听从主的声音，不跟着主走到底，又怎能永不灭亡呢？该书提出了第二个经文根据是，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约翰福音17:12。作者误解了本句话的意思，认为这是保证了除犹大外其他11个门徒将来永不灭亡。其实此处所说没有一个灭亡的，原文或英文不是用的将来式，而是用的过去式或现在完成式，意思不是指将来永不灭亡，而是指直到现在他们没有一个灭亡的。该书还附带引用了另一句话，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约翰福音6:39。但问题是，谁是父所赐给主耶稣的呢？主耶稣在前面已指出，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6:37。可见凡想永不灭亡的人必须要到主面前来，而且永不离开主，若是离开了还要不断的到主面前来。我们知道，即使一个具有软弱缺欠的信徒，甚至时常软弱跌倒，但只要他肯不断的到主面前来，真诚的悔改认罪，恳求主的赦免，并且恳求主救助他得胜他的罪，主绝不会丢弃他，主必要用他的宝血不断洗去他的罪，并不断帮助他获得完全的胜利。主有能力使一个最软弱的人变为最刚强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信徒有了罪不肯到主面前悔改，即使自以为是一点小罪而放纵不改，也是极其危险的。他所不肯靠主得胜的罪必要完全胜过他，而至终使他永远灭亡。该书提出的第三个经文根据是，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5:9。看上文可以知道，此处所说的完全是指基督一生完全顺从上帝，直至最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完成赎罪大功，这样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但是我们倘若不肯顺从他，也就不可能 得蒙他的拯救。信而顺从是唯一的得救之道，信而顺从也必须是永远不断的。希伯来书四章六节十一节。接着书中还提出了另一个有关经文，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注意，这里是指着主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赎罪大功，一次完成而永远完成了，不像以牛羊的血为赎罪祭，必须一年又一年的多次献祭，可参考上下文。但这并不是说主的宝血一次洗净我们就可以使我们永远成圣永远完全了。其实信徒生活在世的一生中是需要不断用羔羊的血洗净自己的衣服的。启示录七章十四节二十二章十四节，我们必须不断因信称义，不断靠主成圣。使徒约翰劝勉那些以蒙主宝血救赎的信徒说，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一章九节。应当指出，该书的开头第一段是讲得很对的，那时我们得救的信心必须是接待救主的信心，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是畏罪忧伤的信心，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是生发仁爱的信心，加拉太书五章六节，是有圣灵印记的信心，格林多前书十二章九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是胜过世界的信心，约翰一书五章四节。此处他所说的信心，实际上也就是我前面开头时所指出的，必须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是必须要有行为表现的，必须信而悔改，或说必须求告主名才能得救。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十五节，罗马书十章十三节。但是可惜啊，该书后面多处的解经观点却是和此处的说法有矛盾的，还有他没有看明白，那时我们得救的信心也必须是永远不断的信心，必须是信到底的信心，而不是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所谓信心。而贯穿于该书中的主要错误之一就在于强调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更可怕的说法，许多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论者，还有一种可怕的说法，认为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信徒，即使以后软弱犯罪，甚至到死没有认罪悔改，也仍然是能够得救得永生的，只是他们将来得不着赏赐，甚至有人死后还要受到一段时间的责罚。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从罗马天主教炼狱的六道演变而来。他们提到的一处经文根据是使徒保罗论到哥林多教会那个犯乱伦之罪的信徒说，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哥林多前书五章四到五节。其实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一段嘱咐的话，意思是要他们把这个公然娶自己继母为妻的信徒从教会中开除出去，使他的罪行当众受到谴责，免得基督和教会的名声因他的行为在外邦人中蒙羞辱，并使别人的灵性被变半跌。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十三节。而在保罗看来，将他从永生上帝的家，也就是教会中开除出去，使他公然受责罚，也等于是将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因为撒旦是世界的王，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但是这样做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挽救他， 希望他在遭受责罚、开除出教之后，能真正的认清自己罪行的严重，而痛悔改过，以致他的心灵，原文是普牛马，不应翻译为灵魂，而应该翻译为心灵或灵性，在主耶稣光照感动他的日子可以得着拯救。后来这个被开除出教的信徒果然在主耶稣的光照感动下痛悔改过了，以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又劝勉教会赦免他的罪，并重新接纳他为主内弟兄。保罗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哥林多后书2章6到11节。此外，他们还引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所讲的两等功臣的比喻，来支援他们上述的错误看法。其实这两等功臣的比喻，当时是警告主的仆人在基督的根基上进行传道工作的功臣说的，将来在烈火考验来到时，要显出个人工作的成果。人的功臣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臣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他自己虽然可以悔改认罪而得蒙赦免和拯救，但却遭到很大的亏损，因此虽然得救了，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这两等功臣比喻绝不是指信徒品格的好坏、善恶，不会影响得救的问题。如果一个信徒起先信而悔改，得蒙主恩的拯救，后来又犯罪远离主，至死未再悔改归向主的话，他肯定是不能得救的。保罗在各封书信中不断地告诫已经得蒙主恩拯救的信徒，不可再在罪中生活以至于灭亡。例如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异端、纷争、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接着又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5章16到21节、25节、6章7到8节、以弗所书5章1到7节。保罗在另一封书信中呢，又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诚意。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罗马书7章15到22节、8章12到13节、希伯来书3章12到14节、彼得后书2章20到22节。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论者，所以会产生上述错误的看法，也是因为他们对保罗所说的因信靠恩得救的道理存在着严重的谬解。73到74页，他们误解了保罗的话，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你们自夸。以弗所书2章8到10节，说什么信徒得永生是因信靠恩，和信主以后的行为好坏无关。 认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即使以后软弱犯罪远离主，到死不再悔改归向主，也仍然是能得永生的。其实对于这段经文，我们必须加以正确的解释。首先要明白这里所提到的得救是指什么说的，有人说是指将来得永生说的，但更确切的说，这里的得救是指现在灵性上的蒙恩得救说的。正如保罗在本段经文前面所指出的，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指使我们重生，有了属灵生命，开始和罪情恶欲做斗争。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是指初步学会靠主过得胜的生活，过复活后的新人的生活。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八章十一到十三节六章的四到六节，一同坐在天上是指的学习不断靠主过持久的得胜生活。哥罗西书三章的一到四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以弗所书二章五到八节。因此这里的得救也是指基督借着他的救恩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意思，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具体来说，也就是指基督借着他的宝血洗去赦免我们的罪恶，使我们因信称义的意思，并借着他的圣灵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属灵生命，开始不断的依靠主过离罪成圣生活的意思。这种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的经验，在我们一生中是需要不断保持和不断加深的。的确，正如经文中所指出的，我们能够获得称义重生并不断靠主离罪成圣，是本乎恩，指基督的救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为我们一切美好的心灵和行为都是从主而来的。正如经文中接下去所指出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上就是我们对本段经文所做简要的解释。但保罗上述的话绝不是说信徒的得救和信徒以后的行为好坏无关。其实所谓得救，既是指我们从罪恶里被救出来的意思，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所谓本乎恩，也是指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救恩。救恩的功用不但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而也是要将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能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又怎可能与行为无关呢？又这里所说的因着信，也是指与行为相结合的真实的信心，因为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不能使人得救的。雅各书二章十七节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由此可见，信徒行为好坏和得救无关的说法是多么的错谬可怕而危险。再说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说法，不但是找不到任何一节经文根据的，而且更是明显的违背圣经中一系列重要教训的。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三十六题，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究竟有无圣经根据的下半部分。三，明显的违背圣经中的众多教训。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第三大段，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说法，更是明显违背圣经中的众多教训的。现在呢，就将其中部分主要的经文举述如下。一，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看到这段教训，不是对不信的人说的，而是对已经得蒙主恩拯救的信徒们说的。从这一段教训中，也可以明显的看出，一个已经信主的弟兄，还是有可能被罪迷惑，心里刚硬，而又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这样也就失去永生了。二，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八节说，论到那些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上帝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近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注意啊，这里所说的一等人，显然是指的那些已经领受圣灵、得蒙主恩拯救的信徒。而且呢，只有已经得蒙主宝血救赎的信徒，如果再犯罪离弃主，才是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至于一般从未得蒙主恩拯救的罪人，最多是一次把主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却不能把主重钉十字架。还有这里提到的结局就是焚烧，意思就是指的末日硫磺火湖中的焚烧，永远被毁灭的意思。马太福音25章41节，启示录20章5节，以西结书28章14到19节。三，希伯来书10章26到29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他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这里所提到的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的一等人，显然也是指那些已经得蒙主恩拯救，而后来呢又犯罪离弃主的信徒。四，希伯来书12章14到15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上帝的恩。说明已经得蒙主恩拯救的人，仍有丧失救恩的可能。五，彼得后书2章20到22节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本段经文也以最明确的语言指出，一个已经从罪恶里被主拯救出来的信徒呢，仍有可能重新陷入罪中，甚至不再悔改，那么他们末后的境况将比未信主时更为不好，他们也将会遭受到更重的刑罚而灭亡。六，彼得后书3章14到18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 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里指出，要安然见主的人必须没有玷污，无可指摘，也就是要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的意思。保罗也有同样的教训，如他劝勉提摩太说，但你这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有神，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提摩太前书6:11-14，又说，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15。保罗也劝勉众信徒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格林多后书7:1。我们怎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是要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也就是不断地因信称义，并且不断地求靠主的圣灵大能，使我们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不断地因信称义，使我们成圣的工作也是上帝借着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所要帮助我们做成的工作。正如使徒保罗勉励我们说，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帖撒罗尼迦前书5:23-24。上面所说的强解圣经之人的自取沉沦，也就是指的在火湖中永远灭亡的意思。正如使徒彼得自己在前面所指出的，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3:7-9。也如使徒保罗在另一处所说的，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的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帖撒罗尼迦后书1:7-9。七，彼得后书1:5-11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原文呢翻译为又要加上圣爱。接着又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分分复复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既然说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那就说明信徒有可能失去所蒙的恩召和拣选。正因此，使徒彼得劝勉我们在主里应当更加殷勤，追求长进。八， 在马太福音22:1-14救恩宴席的比喻中，主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他们所以不被选上，是因为他们在参赴主的福音宴席时没有穿礼服，也就是没有穿上主所要赐给他们的衣袍。这衣袍是借着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而赐给我们的。他们所以不穿上基督的衣袍，实际上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他们始终没有真正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主宝血的洗净和圣灵的重生。另一种原因是他们得蒙主恩拯救之后，又被罪迷惑，甚至到死不再悔改认罪，追求称义成圣。九，在腓立比书2:12中，使徒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为什么要恐惧战惊呢？不是因为怕上帝丢弃我们，而是怕我们自己被罪迷惑，心里刚硬，存着不幸的恶心，离弃永生的上帝。希伯来书3:12-14。为什么要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呢？也就是为了防止我们离弃上帝，而丧失永生的救恩。因为已经因信得蒙主恩拯救的人，仍有可能失去信心和救恩。希伯来书3:14，提摩太前书6:12。十，犹大书20:21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可见每一个希望将来能复活或活着变化得永生的人，就当在上述四件事上天天不断的努力追求。11，提摩太前书6:8-12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金钱、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后面又说，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19。可见永生需要持定，免得失去。12，哥罗西书1:22-23说，上帝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自己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可见信徒仍有可能失去福音的盼望。13，彼得前书5:8-9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可见魔鬼不但要吞吃世人，而也要吞吃信徒，因此信徒务要谨守警醒，并且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14，雅各书5:19-20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是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本节经文明确指出，一个已经信主的弟兄仍有可能失迷真道，并且若不从迷路上转回，就必永远灭亡。15，加拉太书5:16-21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异端、纷争、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可见每一个得蒙主恩拯救的信徒都必须不断地靠着圣灵制服情欲，否则就放纵情欲不肯悔改，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却要被扔入地狱中永远灭亡。马可福音九章43到47节。16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注意，这些教训都是对已经重生的弟兄们说的。加拉太书五章25节16到21节。因此一切自以为已经蒙恩得救的信徒，还当天天不断地靠主恩助，致死肉体的情欲，因为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17在哥林多前书九章27节中，使徒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弃绝的原文是厄道克茅斯，意思就是拒绝、丢弃、弃绝的意思。英文钦定本圣经也翻译为同样的意思，这意思就是说，别人倒因信从福音而悔改得救了，而自己反被弃绝灭亡了。18在哥林多前书15章1到2节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可见一个初步得蒙福音拯救的信徒，还要继续持守福音的真理，才能至终因这福音得救，否则若不能持守到底，就必突然相信。这和上述哥罗西书中的教训相似，只要你们在自己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19罗马书六章15到16节和22节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由此可见，一个在恩典之下的得蒙主恩拯救的信徒，人要警惕自己，不可顺从罪而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却必须做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也就是做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20罗马书八章12到13节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注意，这段教训和警告也是对已经蒙恩得救的弟兄们说的，可见即使已经信从主的弟兄们也还要谨慎，不断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否则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是指灵命上的永远死亡。21在启示录二章七节说，主耶稣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此处上帝的乐园是在三层天上。使徒保罗曾在异象中被提到那里，听见上帝隐秘的言语，哥林多后书12章1到4节。这里上帝的乐园实际上也就是指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圣城，上帝和基督宝座的所在，其中有生命树的果子，一千禧年后将要降临在地上。希伯来书12章22到23节，启示录21章9到10节，22章1到5节。城外有那些即将被火湖毁灭的罪人，唯有因信称义，靠主成圣，靠恩得胜的人，才有权柄进入圣城，吃生命树的果子，享受永远的生命。正如主在启示录中所指出的，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又说，那些遵守上帝诫命的人有福了，可得权柄，难道生命树那里，也能从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启示录22章14到15节。这些恶人，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前来围攻圣城，而即将被从天降下的火湖毁灭的罪人。启示录20章9节。22，在启示录2章11节中，主耶稣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反过来说，不得胜的，就是一切被罪所胜而又至死不再悔改的信徒，就必受第二次死的害。这第二次死的害，也就是指硫磺火湖中的永远毁灭。正如启示录后面所指出的，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20章14节。一次相信永远得救论者，另有一种可怕的说法。所谓一个得救的信徒，即使没有得胜，也仍然是能得永生的，只是不能进天国得赏赐。这一种说法明显的和主耶稣一系列的教训是相反的。主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2章10节。又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6章24、25节，10章34到39节。再说，得永生和进天国，或说进上帝的国，也是同一件事。马太福音19章16到17节，23到24节。马可福音9章43到47节，路加福音18章29到30节。不进天国等于入地狱。马可福音9章43到47节。其实，将所谓得救和得胜完全分割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真正的得蒙主恩拯救，实际上是指一个人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而得蒙主宝血的赦罪，圣灵的重生，而开始靠主过得胜的生活。因此，所谓得救的经验，实际上是得胜生活的起点，而得胜却是得救经验的继续和加深。如果信徒因一时的软弱，或没有学会依靠主而被罪所胜，只要他一直来到主面前悔改认罪，恳求赦免，恳求靠主得胜，主必不丢弃他，主的宝血必随时洗去他的罪，主的灵必至终帮助他完全得胜。经上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7章25节。但是如果一个信徒有了罪以后，不再来到主面前悔改认罪，恳求赦免和得胜，甚至到死不再悔改归向主，这样就完全被罪所胜，必定灭亡。还有一点需要明白， 我们不但是因信靠恩得救，而也是因信靠恩得胜。经上说，弟兄胜过他，撒旦，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只靠主恩主以言语行为甚至自己的生命所见证的道，他们随之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示录12章11节。23，在启示录3章5到6节中，主耶稣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反过来说，凡不得胜的，也就是犯了罪至死不再悔改的，就必被主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里涂抹的意思，在原文中含有抹去、擦去、除掉的意思。一个信徒的名字若从生命册上被除去，也就意味着将要在火湖中永远灭亡。正如启示录20章15节所指出的，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怎样能保持自己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不被涂抹除去呢？主说，凡得胜的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意思就是要不断的信靠主的救恩，过得胜罪恶的生活，也就是要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得蒙赦罪称义，并不断的求靠主的圣灵，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启示录12章11节。24，在启示录2章10节中，主耶稣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着生命的冠冕，也就是指得着永生的意思。永生是一种无比荣耀的生命。主耶稣在世时也曾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或者翻译为灵魂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可福音8章34到37节。25，在马太福音10章37到39节中，主耶稣教导门徒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在另一处又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太福音24章13节。这里的忍耐特别是指在末后空前严重的信仰考验中，仍能靠主恩助坚守传扬主的真道和上帝的诫命。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示录14章12节。以上这些教训、警告和勉励都特别是对已经蒙恩得救的信徒说的。26，在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中，主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又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可见有生命的枝子，也就是被圣灵重生的信徒，仍有被上帝剪除的可能。被剪除的原因有两个：一，因为不结果子而被剪去，此处的果子是指悔改的果子、成圣的果子和传道救人的果子等等；二，因为不常在主里，不祷告、不读经、没有灵修生活，而生命枯萎，最后被火焚烧。27，罗马书11章20到22节说，他们是指犹太人，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上帝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 也必不爱惜你。可见上帝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保罗也同样说明枝子仍有被砍下的危险。28，马太福音3:8-10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29，以弗所书4:13-14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由此可见，没有长大成人的像小孩子的信徒，还是有随从各样异端的危险的。30，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13-14中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由此可见，要得永生，首先要进窄门，也就是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门。进了窄门以后，还要走小路，或说走窄路，也就是要不断的走信而悔改，因信称义，靠主成圣，背起十架，跟从主的道路，一直走到生命的终止，或一直走到主再来。半途而废是到达不了永生的。走窄路也必须时时不断靠主光照和恩助，靠自己是没有力量，也不可能行走窄路的。为此，经上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20:21。总结，由以上一切所述可见，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说法是毫无圣经根据的，又是明显违背圣经中的众多教训的，尤其是对许多自以为已永远得救而实际上并不能得救的信徒更是危害无穷。主耶稣早已对此发出警告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21-23。但愿我们中一切还未重生的人都能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的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愿我们中已经重生的人，还要使我们重生后的幼小的属灵生命能在基督里不断的健康成长，以致我们的属灵生命不但不致病衰死亡，而更能不断的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甚至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约翰福音15:2六节，罗马书11:20-22，以弗所书4:13-14，彼得前书2:1-2。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已经得蒙主恩拯救的人，还要不断的在主的救恩中生根建造，不断靠主的恩助追求灵性的长进，品格的成圣，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2:12。意思也就是要将我们起初信而悔改求告主名靠恩得救的经验不断地保持并加深下去，这样就能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且永不失脚，并能使我们分分复复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后书1:10-11，选自陆光讲道集1第35题。